嘅经文系来自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新约路加福音十二章，如果你系用紧教会嘅双行本，将会系喺新约第一百页。路加福音十二章，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由十三节至到第二十一节。第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第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第十八节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更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将以下时间恭敬交给牧师。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讲到有个有钱人患了病，在临死之前就叫三个老友来到他床前作最后的遗言。这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他私人医生，一个是他牧师，另一个是他的律师，就跟三个老友这样说：牧师常常教导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也都不能够带什么离开，因为死后一切都不再属于你的了，你是空手而来，亦都是空手而去。但我一直不太相信这句话，因为我是有很多钱，所以我要试一试，当我死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一点东西都带不走呢？所以我要做一个实验，就要请三位朋友帮忙了。我叫我呢死后是可以死得眼闭。那这里有三个大信封，每个信封都装有1亿的美元。当然我们不需要问究竟一个信封怎样装到这么多现金。每个人呢就跟我保留一个信封，但你一定要发誓，当我下葬那天呢，每个人就要将这个装了1亿元的信封放入我的坟墓当中，作为我陪葬之用。那我要看一看，究竟我能不能够带着3亿美元上天堂。三个老友受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所委托，就说：好，我们答应你一于这样做。过了一段日子，这个有钱佬去世，三个朋友就合力去将他安葬，亦都照住他们的诺言，将信封是掉进坟墓里面。但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医生突然间就对其余两位朋友这样说：大家老友鬼鬼，坦白跟你们说，昨天我挣扎了很久，眼见我医院里面病床又不足够，医疗的设备又落后，又见到很多病人没钱看医生，我自己身为医者父母心，怎能够忍心将这1亿美元白白的掉在地下呢？我相信我朋友都会明白和体谅我的做法，所以我就将这笔钱种在我的医院上边。其实刚才我掉入坟墓里面的，就是我代表病人所写的一个多谢卡。律师听了之后，严厉的责备这个医生说：这笔钱应该是埋葬在坟墓里面，就是我们好朋友临死之前的遗言和吩咐。我们是受托人，既然我们起了誓，怎可以食言呢？无论在律法上，在道义上你都是犯了大错，罪无可恕。 咁佢都仲未讲完，旁边一位牧师就开口接住话：，律师啊，我唔同意你嘅睇法啦，因为耶稣点样教导我哋话？喺马太福音第25章咧，耶稣话一个主人将佢嘅钱财交俾三个仆人，呢三个仆人叫佢哋好好地运用呢笔钱去赚翻一笔。那个拿了5000两银子的就立刻去做生意，另外赚了5000。另外拿2000两银子的亦都去做生意，赚了2000。咁啊，主人就称赞他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只不过那个领受1000两银子的人呢，将钱埋藏在地里面。所以主人就斥责他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将他赶出来。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我就情愿顺服神，就没有顺服我的老友。我觉得这样做都是应当的。老实说，我其实也都挣扎了很久才做这个决定。我后来就认为这笔钱应该是捐给地下教会，那就资助他们。所以刚才掉进去坟墓这个信封，我就是将耶稣这番的教训抄写下来，寄给我这个老友。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又有情又有理又合乎圣经的律法，相信他会明白与体谅的。律师听了之后亦都摇摇头，有没有搞错啊？你们两个，我有两大的理由证明你们做法是错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受托人，既然受委托就有法律上的责任为当事人去服务，而且要依照他的心意而行，不可以自作主张，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律法的要求。另外，在道德上来讲，我们都发誓答应了好朋友，我们就应该要跟着道义去完成他的心愿，否则我们就不仁不义。所以你们两位都是不仁不义的朋友。但我就不同了，虽然我是将这1亿元放在我自己的银行户口，但我已经写了一张支票，支票的抬头人就是我老友的名字，银码刚刚是1亿美元，没拖没欠。所以刚才放在坟墓里面这个信封就是这张支票，跟我的老友是一同埋葬。所以我这个做法是合情合理又合法。当然我们怎么说都不够律师咬，似乎他说的是很有道理又很合法律。但当然这个老友收不到这1亿美元。钱的威力很大，因为钱常常给我们一个虚拟的安全感。如果你袋里面有只有1蚊，你流浪在纽约的街头，你会没什么安全感。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袋里面有1亿美元的，可能你更没安全感，怕人随时会抢劫。另外，钱真的有很大的魔力，甚至小朋友都知道，有读2年级的小朋友，他的妈妈就说小朋友要慢慢长大，应该有少少零用钱，例如每日1蚊，咁咧就一个月就4个礼拜20蚊。咁阿爸就同意话好，咁啊从呢个月开始就俾我哋嘅仔就一个月嘅零用钱。不过佢唔系每日俾，系一次俾晒一个月。点知呢个仔就相当大使，一日之内就花光晒呢20蚊。咁啊，嗰日放學之後翻嚟，同阿爸阿媽講話好開心啊！今日我點解咧？因為我用咗呢20蚊咧，就買雪糕雪條，就請曬我啲同學，特別係嗰啲咧唔睬我嘅同學去食雪糕雪條。咁啊，於是個個嚟擠擁佢，所以佢就嗰日係非常受歡迎。咁呢個小朋友話：啊，我真係太開心啦！阿爸就話：小心啊，呢啲只不過係豬朋狗友啊，唔係你真正嘅朋友。原来一个2年级的小学生，他都懂得用钱来收买人心。 我哋以为有钱就有权，有钱就有地位。圣经话俾我哋知道咧，贪财系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将自己刺透了。好多人就因为贪财伤害自己，伤害家庭，甚至伤害教会。今天我们就好地去思想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贪财的人很快就变为蠢财。为什么呢？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第一，贪财常常令人不顾亲情。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耶稣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什么的纠纷，他们需要分家产，只知道他们争夺钱财。咁呢个细佬就要同大佬去争家产，就系一个贪字将好多嘅家庭婚姻破坏咗，就系因为钱常常家人系对簿公堂嘅，甚至因为钱，教会里面嘅信徒亦都在法庭上面曾经彼此控诉。喺婚礼上咧，呢几个月咧都系结婚嘅季节啦，所以咧嗰个礼拜似乎都有婚礼嘅。上主持婚礼嘅时候，常常牧师要带领新婚嘅新人咧读一段嘅婚盟，其中英文有一句咧就系古时嘅，好似 King James 古代嘅英文，莎士比亚嘅英文咧就讲到 Till death do us part。直至死把你我分离，而现代人常常将它改为 Till death do us part， 直至债务将你我分离。很多的婚姻是因为债务而破裂。十三节中文和本所写的字啊，咁呢个人就话：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原文是没有请这个字。咁和合本就是1919年有一班西方的宣教士翻译中文的圣经。咁相当不错的，很多的生字今天我们读呢都不懂读的。但是他们就写得似乎太过文雅哈。原文没有这个请字。夫子意思就是老师或者拉比，个口气就是叫我大佬同我分家产，是一个吩咐式，胆子好大，理直气壮，叫耶稣做他们的法官，好像洗耶稣不洗本一样。其实有时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吩咐神话上帝同我做这样做那样，好像是写了一个约单去药材铺里面叫这个执药佬，求你不是求啊，叫你呢照单去执药。有时我们对神亦是这样的语气。我记得我神学院一个教授，当他讲到年轻时候那个一个侍奉的经历，有一次呢礼堂的花就凋谢了，插花的姊妹非常心痛，就质问牧师，为什么没有好好打理教会呢？牧师就说，盆栽插花不是我的责任。原来这个姊妹是长执会的主席夫人，以为吩咐教会的工人，其实是吩咐神的仆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的确是有讲到要分怎样去分家产，长子就得双倍的。咁呢个人就叫耶稣拉比夫子，按照摩西嘅律法同佢主持公道。佢嘅态度系唔系好客气，而耶稣回答嘅态度亦都唔系太客气嘅。第十四节，耶稣话：你这个人， 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如果大家记得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当摩西和两个希伯来人劝交的时候，想做和事佬，其中一个呢亦都是非常不客气去驳斥摩西，说边个立你做我们中间的断事的官啊，快啲拉开。其实耶稣的回答对这个人都不是太客气的，原文就没有这个十四节的你这个人，原本如果你看下英文圣经，你这个人是 man， 或者呢讲粗俗一点 man， M-A-N man， 谁叫我做你们的法官和你们分家业呢？不是很客气的称呼。耶稣并不是王大仙有求必应，耶稣不是任你去洗的，耶稣拒绝了他，不做他们的审判官，耶稣拒绝了做他们的和事佬，耶稣不想卷入他们家庭的纠纷之中，耶稣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但不等于耶稣就逃避或者不理，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讲了一个更重要核心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第十五节讲到，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原来这个家庭这两兄弟之中核心的问题就是贪心，贪心破裂了很多的家庭。如果在香港长大的人，我们都相当认识粤剧的演唱家新马师曾，在1997年逝世。我记得首老歌的时候，也跟老人家一起听过他的唱的粤剧。邓永祥他的妻子原本只是同居，后来好迟才正式注册结婚。和邓家四个仔女，当新马师曾去世之后就争家产，甚至在传媒里面彼此是对骂，相当丢架。而这个的争家产的纠纷持续了差不多近十年，从97年到2006年最后法庭才宣布分家产这个案件作出裁决，就是新马师曾的儿女那方面是获胜诉，而是长诉呢一位太太只不过是败诉。而稍微再近期少少，另一个争家产的事情就是这个家庭，就是香港的富婆龚如心，在生前总有是830亿港元的遗产，相当厉害。身边的人一直是争家产。龚如心以前是和黄德辉早年是创立了华茂集团，是投资房地产，所以很快脆就摇升跻身去香港十大富豪榜。而黄德辉1983年和90年呢曾经两度是被歹徒绑架，而在第二次被绑架之后他的家人就向绑匪是付出了$60,000,000的赎金。但是给了赎金之后黄德辉仍然是下落不明。过了9年之后，香港最高法院就宣布在法律上这位的人士算是死亡。所以黄德辉死亡之后，他的爸爸和龚如心就为了家产的缘故向法庭去打官司，一打打了8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法庭就裁判了龚如心是胜诉，以妻子的身份赢得官司，所以是家产属于他。不过很快脆，短短两年之内，2007年龚如心癌症病逝，于是又掀起一次的财产争夺战。龚如心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写过遗嘱，就说将他全副身家交给 佢嗰個佢身為主席嘅華茂基金係管理嘅，而基金會嘅負責人有部分係佢嘅家人。但係冇幾耐，當佢去世冇幾耐之後咧，佢曾經一個男朋友係風水師傅咧，陳振聰就透過律師表示，龔如心曾經喺2006年係定咗份新嘅遺囑。昨天我們都聽過了，在嘉年聚會的時候，新的遺囑是取代了舊的，所以就確定了將遺產交給陳振聰這個的傳說，說他才是遺產合法承繼人。因此就華茂基金和陳振聰在法庭上面爭持了很久，結果是華茂基金是勝訴，而陳振聰亦都係因為偽造遺囑而入獄坐監。當然，我哋都聽見後來佢係信耶穌受洗。咁呢個之後嘅事啦。當華茂基金獲咗勝訴之後，冇幾耐又再打官司，因為佢哋提出華茂基金過去似乎只係遺產嘅受托人，其实应该是遗产的受益人。受托人只能够管理，而受益人才是可以领取这笔的遗产。所以在法庭上也争持了很久，直到差不多十几日前，2015年5月18日，香港的终审法院就裁定华茂只不过是已故华茂集团主席龔如心遗产的受托人，并非受益人。这两个名词有极大的分别，只能够管理但不是领取。就是因为贪财，因为贪钱，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是彼此告状，不顾亲情。第二方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见贪财为什么会变成蠢财，因为贪财不能够真正的满足人心。第十五节，于是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甚至话耶稣要叫我哋免去一切的贪心。如果你留意英文嘅翻译，就为有啲嘅翻译本为 many forms 或者 many faces of greed， 贪心有好多唔同嘅形状、唔同嘅面孔。钱原来可以用唔同嘅面孔去显示嘅，钱。是有权的，钱是有地位的，钱是有势力的，钱是有名誉的，钱是有享受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贪，有时不是单单是贪钱那么简单，而是包括埋藏在钱里面很多的负债品。我们贪钱后面的享受、受欢迎、声誉、地位、骄傲、人的称赞，会很多人跟你擦鞋，很多人托你大脚。钱不过永远不会令人真正的满足。有个小哥因为不见了一毫子在那里哭，所以有人问他，你怎么哭啊？小朋友说，我不见了一毫子咯。那个叔叔说，哦，一毫子这么小事不用哭啊，我给回你啊。咁呢个小朋友攞返呢一毫子之后继续喊喎，而且喊得更大声。咁呢个叔叔问，你攞返一毫子啦，点解仲要喊呀？小朋友就话，如果我唔係失去咗呢个一毫子，咁而家呢我应该就有两毫子啦。人心不足蛇吞象，钱唔可以永远满足人嘅心。赵律家 Seneca 讲过话 ，Money can never make you rich， 钱永远不能够令你富足的。十六节耶稣说这个财主在今日的价值观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成功人物，他不是黑社会人投资，他不是走私贩毒，不是收高利贷而赚钱的，他是做正当生意的，他是开完一间厂又开一间厂，开完一间公司又开海外的国际的分公司，他是积极进取的，他是有各住的国际的名誉地位，很可能就很多的商业社团的组织推举他做工商会的主席。但到二十节耶稣称赞这个财主为蠢才，无知的人其实就是蠢才，因为他以为钱财可以真正满足，所以他的厂房不够大，要拆了他再起更大的厂房。试问如果他赚更多，厂房更大，是否就真正满足呢？不会的。贪心的人越得越多，胃口就越来越大，就好像喝海水一样，口渴一直喝，越喝就越渴，永不满足，一直喝到渴死为止。贪心最终是害死自己的。爱斯基摩人呢，他们捕捉野狼就有绝招，因为看中了野狼一个贪心，所以爱斯基摩人就常常在北Alaska 那里，怎样去捉狼呢？就将一把锋利的刀浸了一层一层的鲜血，干了之后再浸一层，干了之后再浸一层，所以这把锋满鲜血的刀就好像红豆雪糕一样，看起来闻起来很新鲜，就放在野狼常常出没的地方，所以当野狼闻到这些新鲜血腥味，就迅速跑到这条的红色的刀刃那里，舐下舐下，相当好味，相当新鲜。但后来不知不觉，其实当这些鲜血被他完全吃光之后，再吃下去的是自己的鲜血，仍然不能够停止，因为有热血从他自己身上流出，他还以为是正在享受其他的鲜血，以为享受一餐丰富的筵席。到了早晨，这只贪心的野狼就成为猎人的猎物，贪心最终消灭了自己。今日经文又继续提醒我们，贪心贪财变为蠢财，因为贪财是没有永恒价值的。十九节话了，这个财主然后对我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日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财主是蠢财，因为他眼光短浅，只看到目前，看不到将来，看不到永恒。他对自己灵魂说，你打跛脚一世都不休米，但他看不到更远，神说今晚就要他的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很多年前，香港一个穷牧师就想一想，我经常需要主持婚礼，有时主持安息礼拜，所以应该有一套是好看一点的、正一点的西装， 深色的西装。咁我想去洋服店嗰度买嘅，以前可能就去女人街嗰度买，睇下比较合适嘅、唔错嘅西装，不过价钱太贵，比唔起咧。后来谂下，不如去当铺买啦，或者可以买到啲平货。咁去到当铺，识得呢个老板，老板就话啊，牧师有我套好正嘅西装介绍俾你啦。试一试之后，三件头，英国绒。啱晒身材，咁着一着合晒身材，就问老板话：啊，呢套几多钱啊？老板话：平平地啦，卖俾你99蚊，系港币啊。咁于是就话：哇，点解咁平啊？咁就老板回答：牧师老实同你讲咧，呢套西装系死人着过嘅，所以咧特别平。不过咧你系基督徒咧就唔会忌呢啲嘅，就。我鼓励你买咗佢啦，咁牧师就话好啦，就买咗佢啦。啊，过几日之后就主持一个安息礼拜啦。咁啊，当主持安息礼拜嘅时候，咦，睇下瞓喺呢度嘅弟兄嗰套西装，咦，同我一模一样嘅，款式一样，颜色一样。所以一面系主持安息礼拜讲嘅时候，哇，心里边好似好唔自在咁。咁啊，想插下手落地，冇袋嘅喎，裤又冇袋，衫又冇袋。咁啊，灵机一触就同参加安息礼拜嘅在场人士讲啊：，各位弟兄姊妹啊，我呢套西装咧就跟呢位弟兄嘅西装系一样嘅。点样一样咧？就冇袋嘅，又冇裤袋，又冇衫袋。点解冇袋啊？系因为圣经咁讲啊。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所以这套西装都是没有袋的，因此呢不要为自己积存财宝在地上，要积存财宝在天上。昨天我们家庭聚会，我们谈论到投资、退休、房地产、股票、债券，要为我们的将来要做一些计划，没错，很重要，要为退休，为我们的下半生或者是退休时候的生活做好准备，但千万不要忘记为更长远作准备，就是为永恒投资。刚才我们这段经文，这个无知的财主，为什么他是蠢财啊？他只看到今生，而没有计划来生。他并没有为永恒作投资。今天我们投资是重要，但不要单单在地上投资股票， IBM、Apple、Johnson Johnson 等等，这些都是好 AT&T， 但唔好忘记在天堂冇 Apple， 冇 Johnson Johnson， 冇 IBM 噶啦，冇 Pfizer 啊，冇呢啲，天堂冇联邦债券，冇美国银行，亦冇中国银行，冇花旗银行等等。天堂有咩啊？有神啦，仲有人啦。今日好多灵魂仲未得救嘅，我哋有冇将钱投资在佢哋身上传福音、宣教士？如果我哋今日投资在佢哋身上，可能将来佢哋会在天上。弟兄姊妹，圣经话我哋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我哋有衣有食之后，我哋嘅钱投资喺边度呢？我哋有冇预备一部分投资在神的身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有没有将钱投资在人的身上呢？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多谢你在美国给我们有富足，我们似乎都不需要担忧今晚有没有饭吃， 我们日用的饮食你已经供应。当我们有衣有食之后，求主帮助，叫我们不单止为自己的舒适做安排，更重要为永恒作投资，让我们不单止在地上富足，更加在天国富足。我们感谢祷，奉耶稣名求，阿门。